有说不说，这是这一段的总结啊。那么这都是说的能说之人。再下面呢，我们看第七，以听人的啊，能说的是善友，是老师；听法的是学生呐。啊，我们再看看什么样的学生，他才能够接受大方广佛法言。大师在这一段呢要给我们说明，但是他这个地方说的很简单，子起云上，伯牙绝学，这两句话是说若是遇不到知音的人，说了也是枉然。佛说法也要得知音呢，知音难得了。所以底下说，若无有听呢，终无有说。没有人听，你说什么？必得有人听才有说 我们今天用电视录影带，如果没有人来齐秦，我们也不做这个节目。那为什么呢？谁听呢？齐秦的人要求我们录影的人，他就是当机者，他要听啊。有人听当然就要说，没有人听何必就说呢？所以说除当机一于皆说云，这个当机是侵伐的人，齐秦的人他是当机者，他是说法主要的一个对象，其余的那些听众都是附带的。当机者清音的音，附带的是缘，由此可知侵伐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能利益大众啊，下面呢再看德本啊，注意看第十二第八以德本者，当中有两句说，内无德本，外其能谈啊。德的本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说了有两类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是行持啊。行持是说的持戒修福啊，有智慧，有品德，有福报。说听都要具足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，说不出。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，听了啊，不能信受。所以这个真 正的当机，他要有德本，他一听就开悟，就得受用。德行要是有欠缺的，那只能够说在阿赖耶识里面做一个金刚种子，这一生他不能成就。什么时候能成就？他哪一生哪一世啊，具足德本，这个种子啊就起作用啊，就会生根发芽啊，开花结果。所以智慧第一了，善根福德第一啊，这个德本呢，就是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缺一条都不行啊，特别是善根福德，如果具足善根福德，又有幸运，佛菩萨没有不实现，没有不照顾的，那么第九就在第十二念第三行圆圈底下，第九一请人，这就是请法的人啊，德厚有神，道大兼王，菩萨大悲，唯无其法啊，这个请的方式有言行有念行，所以请法的人是我们的大恩人，对我们有大恩大德，如果没有他的祈请，佛就不说法了，佛既不说，我们的后世怎么会有经典能读到？请法的人功德大了，在现前这个世间发起请法师来讲经，这个祈请的功德跟佛陀在世请法功德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两样。你不祈请，这个地方就没有发挥，众生就没有闻法的机缘，因为你祈请，法会建立，大众才能够闻到佛法，纵然他不能开悟正果，他阿赖耶识这个金刚不坏的种子之所以能够种下，是你给他的因缘。所以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我们要晓得，要知道请法啊，唯有请法正法才久住，佛法才不至于灭亡啊。诸位看大藏经，经里面有法灭经啊，释迦牟尼法音一万二千年，一万二千年之后佛法就灭了，诸位想想他怎么灭的，没有人请法啊，没有人请法怎么样呢，就没有人说法了。前面说过，佛法无人说， 罪会莫能了，没有说法的人。啊，虽然今天印刷术很发达，每一个人家庭都可以请一部大藏经，二是把它当作世间学术去研究的，与戒定慧、与觉正经都教示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研究修学得不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佛法就没有了。啊，法灭不是说经典没有了，啊，不是说寺院没有了，不是说出家人没有了，可能都存在。那出家人呢？出家人也不修行啊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修觉正经，他不修无上正等正觉，出家人没有了啊。出家人要就是要修觉正经啊，要修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他有了正觉了，就与佛相应，就能够自利利他。他有正等正觉，那他入菩萨位了啊，那他就是法身大士啊。正等正觉是法身大士。所以不是说一出家就能传法，出家要修行啊，要懂得请法了，请法比什么都要紧啊。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固定的道场，是装红的道场，不必要大家请，自动自发，自利利他，这就是像十二分教里面五问自说。这个是因缘具足才会有，因缘不具足是不可能出现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请法，重视请法，请法要慎重，要请正法，不能请邪法啊。在目前这个环境里面，正是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所以你请法，你自己要能够辨别邪正，你请的是正法利益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如果你是搞错了，请的是邪思，说的是邪法，那你也害惨了众生。由此可知，请法是大智慧之人，是菩萨事业。所以世尊在世的时候，十方诸佛大菩萨视线为他的弟子，你像舍利弗、目犍连，都是故佛再来。为什么要这样视线做他的弟子？为了请法。 莫有大智慧，大德行，是很难齐秦正法的。那么后面这一条呢，就是加持佛菩萨神力的加持。说听才能够圆满啊，这就讲的感应道教。我当年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教给我至诚感通啊，要以最诚恳的心与佛菩萨求感应，才能够通达大法。所以此地大师给我们讲，夫甚无常应，应欲克成，心起玄同，故佛加辟啊。要得胜利方能说故，从佛以下我们看菩萨造论、祖师注经，前面都有请佛加持的寄送，求佛菩萨加持。没有佛的神力加持，这样甚深的经典是说不出来的。啊，甚无常应啊，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应的。应于可成，你的心沉浸到了极处，他就感应道教，真诚能感，祝福必应。心是讲自己的至诚心能够齐入玄妙，同佛的悲愿，佛就来加持，故佛加辟啊。啊，这个字念破音字，念披啊，念披，好像我们衣服披在身上啊，加辟。至诚要不能与诸佛的大愿相应，是不会得到佛加辟的。底下这个两句，特别是对于发心弘经的人说，要得圣加，圣就是诸佛菩萨。我们发心来弘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们要求毗卢遮那佛，要求释迦牟尼佛，要求普贤文殊菩萨来加持。我们的心是大方广佛华严，我们的愿、我们的行也是大方广佛华严，那么我们就晓得毗卢遮那、释迦牟尼、普贤文殊必定加辟，所以才能说，才能信，才能接受， 才能递交奉献，才能够其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而归去于西方弥陀净土。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样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求得上品上生。在佛法里面，这不是最圆满的教学修法，还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大圆满呢？希望诸位同学啊，共同珍重，不要错过这一生呢。实在讲，这是百千万生难遭遇的机缘啊！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，实在是太难得，太可贵了。如果是粗心大意，疏忽舍弃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正如同开经偈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莫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今天就讲到此了。普贤行愿品第四讲，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页啊，第十二面，倒数第六行，第二教门全实者。若三藏十二分教注经大同，全是教门尽当略说。这一段大意是讲，佛法的教学，佛法的修持理只有一个，但是在教学的方式上，是有所不同的，并不是佛法不一样，而是由于众生的根器不相同。犹如世间的教学，因为学生年龄的差别，志趣的差别，所以教育它有幼稚园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还有许多专门技术的传授，才能够适合于广大的群众，成就他们的智慧等等。佛法教学也不例外，他也必须要适合各种不 同根性的众生。所谓是众生，根性不相同。善根不相同。智慧不相同。因缘不相同。他所需要的因此也不相同。何况佛法的教学，他的对象是九法界的众生，上至诸菩萨，下面的六道凡夫，都是佛陀教化的对象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大师在此地这一段文字就是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，教是佛教的教学，门呢就是方法啊，我们今天所讲教学法，教门要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教学法。全实怎么讲法呢？全是讲方便，实是讲真实啊。方便呢是以种种方法来诱导啊，因为在初级的教学没有办法讲这个真实法。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教育，可以说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方便法，到大学这才叫真实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学了之后到社会就可以服务在社会，学以致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幼稚园到高中的教学要想在社会上服务，它是很困难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还不能成就一技之长啊，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啊。到大学呢，那你有专门的学术，你有专门的技能呢，可以在社会上立足。可以服务于大众，那么佛法也是如此。佛法里面三乘是全，一乘是实啊，这个到以后我们还要来讨论。文字很长，我们首先呢，在重点上提出来与大家共同研究。大师在此地把它分作四门，第一呢讲大义合理，第二是讲古今为顺，第三是讲分宗立教，第四是总相会通。前面这个两门呢，我们把它省略掉。第三门呢，分宗立教，这个很重要，就等于我们学术上啊，这个分科教学啊，像这个大学 教育啊，它要分科分系啊。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啊？真的有此必要吗？啊，当然是有必要的。如果没有必要，全世界这些大学那何必要分许多科分许多系呢？佛法它的内涵可以说把世出世间所有的学说通通包括在其中。我们世间一座完整的大学，也就是说各种科系都具足的，要是跟佛法这个教育来相比呀，那还是小巫见大巫。佛法里面的科系啊更多，所谓是84000法门，就是84000个科系啊，分宗。这个宗啊，就好比我们现在所讲的学院啊，一个大学包括有几个学院啊，有文学院、理学院、工学院啊。宗是大分，门是细分啊。建这个立教呢，建立教学的方式。啊，建立教学的方式。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实在是运用的善巧方便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佛法传到我们中国来，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非常的聪明啊，一眼就看出佛教学的这个方式方法实在好极了，妙极了。这种情形实在就是我们世俗一般人讲啊，就是看戏。这个看戏，外行人看热闹啊，啊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的听门道啊。佛的讲经说法，外行人去听，得的利益很浅啊，得一点什么呢？得一点修身养性，待人接物的原理原则，得世间的利益，这就是叫看热闹。那个内行人呢，他看到看出门道了。玄义里面所讲的就是门道，内行人看出来了，他把佛教学的门道一语道破啊，所以他看的是门道啊，这个是深入的看。 所以我们中国祖师啊，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华严宗与天台宗。华严将世尊一代实教，就是他一生的教学啊，从佛陀教学的仪式方法把它归纳为五教。啊，就是五种教学的仪式方法。天台归纳的四教，这种归纳法呢，就是个人看法不一样。五教跟四教其实是一样的，就在讲解的时候，有开合不同。啊，开就是分析，合就是归纳。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华严宗啊，讲的是五教，在第十三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刚才讲这个分宗立教啊，在十三页倒数第五行那个圆圈的下面，第三分宗立教啊，这个也是刚才所讲的。那么这个五教很重要，这是佛教的基本常识，所以在此地我们应当要做一个概略的说明。五教第一个是小乘教，第二是大乘实教，第三是大乘宗教，第四是顿教，第五是圆教啊，这个就是著名的华严宗所说的五教。专门讨论教学仪式与方法的贤首家有五教仪，这是专门研究教学方式与方法的。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，第一呢，小乘教的及声闻研究，有这两类。什么叫声闻？所谓声闻，是闻佛说法，而悟如四谛人空啊，证得偏真涅槃。我们称之为呀，摩罗汉啊，摩罗汉呢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无学。这个无学，就他所学的东西都学完了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毕业啊，他所有功课都修完了，那么他毕业啊，所以摩罗汉呢就有毕业的意思。 圆觉是文佛说十二因缘而证入的啊，文佛说四谛法而证入的叫声闻啊，叫摩罗汉。文佛说十二因缘而证入的就叫圆觉啊，他是从因缘当中而觉悟的。圆觉在印度话称之为辟支佛，辟支翻作中国就是圆的意思，佛呢是觉的意思啊，所以圆觉是用中国的意义，辟支佛是梵语的音译啊，那么也像阿罗汉，阿罗汉是梵语的音译，无学是中国的意义啊，翻成中译是无学。下面呢，大师有解释：为佛说四谛十二因缘啊，这个四谛就是声闻所学的啊，十二因缘呢是圆觉所学的。但令人空未变法空啊，他对人我不执着了，真正做到了无我啊。虽然是小乘，这个境界已经不是世间学术能够办得到的啊，所以他们是超越了世间。这些人称之为正觉，他是真正的觉悟。就但断烦恼啊，不断所知。佛常说，凡夫有两种障碍，所以不能够明心见性，不能够成佛。这两种障碍呢，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。小乘圣者啊，就是声闻缘觉，他们在小乘法里面的学圆满了，他们的功夫可以断烦恼障。诸位也晓得，六道轮回的根本就是烦恼，有烦恼就不能超越六道。那么烦恼要断了，六道就超越了，不再有六道轮回之苦了啊。就单单这一点，就不是世间呢啊一般的学术啊科技宗教所能够办得了的啊，这是真正超越世间。实在是，如果这个世间人能够办得了的，释迦牟尼佛又何必多思呢？不会出现于世间，大家很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又解决不了啊。佛知道这桩事情，如果他要不来帮忙，那就没有慈悲心了啊。当你想解决的时候，很恳切的希望解决，这就是因缘成熟了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佛菩萨必定要来帮忙啊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因为他所知障啊没有断，你看说，但除三界成于小果， 啊，等于说在佛法里小学毕业了啊，他都成这个小小的果报，但是这个果报呢，它超越三界啊，三界就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六道轮回超越了。说不求菩提，他到此地他就满足了啊，菩提是大智大觉啊，对于无上菩提他说过了，没有发心再往上去求啊，比如说他小学毕业他自己很满足了啊，他不再想升学了，就是这么一种情形。古法华云，为求声闻者，摄因四谛法。为求辟支佛者，摄因十二因缘法。这就是这种人，他的眼光啊很浅，他的志愿呢不大啊，只有这么小的个愿望，那么佛对他呢也满足他啊，你的心量很小，就跟你说的是小法，为什么不说大的呢？说大的接受不了，不愿意接受啊。你比如在某些场合，我们有某些很好的亲朋好友